我们与朱玉拆伙喽！全新品牌全居持续带给大家最专业、最有活力的服务。我们的服务包含不动产租赁、不动产买卖、包租代管以及社会住宅推广，还有闲置房产的活化顾问哦。欢迎大家持续追踪欧本豪斯，也支持我们的全新品牌全居。大家好，欢迎回到欧本豪斯。我们每周都会分享房地产新闻及房市热门议题，带领大家一起揭开房地产秘辛。通勤收听欧本豪斯，带你掌握一周房产新知。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欧本豪斯 Open House， 我是 Sean，
我是 Tim。
今天再次回到我们的房产周报时间，那接下来我们会开始尽量恢复正常的一个上架时间，然后让大家可以每周一跟四都可以在那个上班通勤或是下班通勤的时候，或是中午在休息打混摸鱼的时候，都可以听听一些房产相关的最新的市场消息。好，那我们今天先来新闻盘点一下。
那首先我们今天一样是五则新闻，第一则新闻是房屋税五月开征，民法修订18岁成年多屋族可以善用合法节税。第二，房地合一 10% 税率案件翻倍，恐将涌现脱手潮。第三，国税局真的会查哦，他想省400万免税额，网友们力劝查水表门禁记录没有少过。第四，全台最大海沙屋都跟卡位买盘赚翻，在地人表示资产会翻倍。第五，房屋公设比越低越好，专家指示有这三点要注意。
好，那我们先从第一则新闻开始，就是今年五月除了大家要记得报重所税之外，另外就是房屋税也是五月开征。那因为今年开始民法修订满18岁就成年了，所以特别政府也蛮好心的，就有讲说就是多屋族可以善用方式可以合法节税。本次开征的房屋税之课税所属期间为112年的7月1号到今年113年6月30。那屋主如果收到房屋税的缴款书的时候，请先进行核对缴款书所载的纳税义务人、房屋租地址及课税税率等资料没有问题，然后再去缴。那比较大的重点是因为今年民法的成年年龄下修到18岁，所以以往就是自用住宅，就是所谓的本人配偶及直系亲属，自用住宅有个三户的限制，
啊，
就变成讲直接点，就你人头变多了。
对啊，对啊，
对，因为
你小孩子要是多一点的话，
就是假设你小孩今年刚满18，本来他是叫做未成年子女，
对，
所以他就是那个就跟你绑三户的限制，
对，
但自从他成年之后，他自己就又多了三户的限制，
对，
逻辑上这样，实际上也不是，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第一个，如果用赠与的话，会有赠与税的问题，244万的限制嘛，那他244万是看房屋平均限制加土地公告限制总额，但无论如何，通常很难一次就赠与过关，
除非你是比较六度以外的房子，
对，
对对，
以双北来讲，你要一次赠与过关有困难，所以就变成说，不太可能今年就突然可以这样直接送给小孩，然后会课赠与税。那另外一个方式当然就是做买卖，
是，
但做买卖会有金流问题，就是会有这个所谓的你的小朋友的这个财力跟他的年纪完全不 符，对，18岁然后可能跟你买个3000万的房子不太合理，对，所以虽然讲是这样讲，但实际上有什么方法可以真的执行这件事情？
要在更年轻的时候就逐年先赠与现金，
本来他就有房子在名下了，
或者是本来就先赠与足够的现金，让他接近成年的时候看一次买货，到时候用贷款怕数低一点，
本来前几年就一直有在赠与他现金，所以他现在可以，可是他也要背得起贷款了，除非有人当保人，
他就父母当保人就好了，
有人当保人，
就跟我们之前社宅那个嘛，就是刚要来出来租房子租社宅，才发现自己名下有1000多万现金，
对，从小到大他的爸爸妈妈都在送他，没有跟他讲，
对，
所以他后来申请社宅才发现他其实很有钱。
这个如果有点资产的人，应该常态就有在做这件事情。
我之前成交过一个买卖案件，就是那个屋主住我们那个店楼上，4000多万嘛，他买4000多万，然后他就是买给女儿当嫁妆，
对啊，
然后是买女儿的名字，可是那时候就想说，女儿很年轻，但因为刚好就是他从小到大都在送他钱，
对，
所以就是他可以买4000多万，那时候才能贷70%而已，所以他要1000多万现金，
对啊，
对 啊，如果你现在妈妈突然要帮1000多万现金帮小孩出这个钱，绝对是课赠与税，
对
对，所以还好它是有
很难躲掉，当然有一些其他方法，
有方法啦，但是
以合法的正常的情况下，你说其他方法像现在就很多人用比特币在逃税啊，
哦，对，
或者是用海外的所得诸如此类的来
管，就用一些奇怪的套现方式啦，
对
对，但这个大家还是可以记得一下，因为像听听，对啦，应该是有一些人确实是一直都有帮小孩做规划，手上有钱，或是他可能从比较小的年纪就把他的房子逐年赠予给小朋友，
对，也都可以，
对，所以请记得今年开始18岁，因为他自己可以已经是成年独立户，他也有三户的这个自用住宅的可能性，哦，所以就是人头变多了。
那再来第二个新闻是房地合一 10% 的税率案件翻倍，恐会涌现卖屋潮。依据财政部的资料显示，房地合一自2016年上路至今，适用于自满6年有400万免税额税率的 10% 屋主将会大幅增加，尤其去年有1523件适用 10% 集聚，等于年增了 2.2 倍，房市开始出现了七年之痒的转手趋势。这七年之痒下得蛮不错，
蛮靠腰。
对，专家表示，由于过去一段时间房价大涨，当持有不动产的人数欲出售2016年取得的房产，在缴付房地合一税的时候会特别有感。那根据《工商时报》的报道，随着2016年取得并转售房地合一税率的案件越来越多，如2021年突破10万件，2023年会 11.2 万件，且去年已经有1523笔适用房地合一 10% 税率的个案，占总体课税案件的 1.4%、欸，其实比我想象中少，
嗯，
相比前一年的 0.4% 增加了一个百分点。那再来，近年房价高涨啊，转售房屋有增值的状况产生时，使无需缴税的案件比例逐年降低，如税制上路隔年的2017年无应缴纳税额占总比的 63.8%，但去年已经降到 24.6%、
嗯，
这些案件多为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后无获利，或是适用于400万免税而不需要再缴纳额外的税费情况。观察各个税费集聚当中，以持有5年到10年转售的 20% 利率最高，占比达到 33.3%， 与持有2年内转移 45% 的案件，以及2到5年 35% 的案件各占20%左右。那新房屋企业人士也表示，从税率来看，多数民众较能接受持有超过5年的房产售后转售，也就是落在 20% 的房地合一税之间。毕竟其税制设计是持有时间越久税率越低，而且缴税就是有赚钱。
嗯，就是简单来说，这边有讲到嘛，那个因为我们要先一定要提醒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是蛮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的房子是105年以前取得的，基本上你是不适用房地合一的。
对，
你就是缴土地增值税跟所谓的一个另外交易所的，看你的房地比。那如果你是105年以后取得的话，你还是要缴土增税哦，但就是会另外有一个房地合一税。
对，也就是现在买卖最痛的税。
对，那这边有特别提到，就是说105年是2016年嘛，所以2016年1月1号以后取得的，就是才要缴房地合一税。那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不用缴房地合一税的比例有到 63.8%。这大概有几个原因，原因一是因为那个
都适用旧制，大部分
就所以就是或是说是市场那时候不好，所以大家可能没什么赚钱就卖。
对，
因为房地合一税有个很大的重点逻辑是你没赚钱是不用缴的，
比之前奢侈税的时候好。
对对对对，
奢侈税那个时候很多人赔钱买卖还是要缴，
房地合一比较合理啦。
对，我觉得合理，
对，就涨价要缴啊，不涨价就不用缴，逻辑上是这样。那因为房地合一的自用住宅蛮严格的，它就是要持有自用连续六年，然后如果达到连续六年的话，哦，就会有一个400万的免税额，然后剩下的部分只要缴 10%， 其实真的差很多。
对，啊，
因为像举例来说，像假设我家涨500万，如果我持有六年但我不是自用，那六年的话是 20% 嘛，
哦，
房地合一就是两年内转售 45%， 两年到五年 35%， 五年到十年 20%， 十年以上 15%， 嘛，对。那所以如果是持有六年，我要如果我不是用自用住宅的话，我涨500万我要原则上缴100万的房地合一税。
对，
哦，但是如果我是用自用住宅的话，我可以500万的涨价先扣400万，剩下的100万只要缴 10%， 我只要缴10万哦，所以是差10倍的，
超级多。
对对对，所以确实就是现在，因为现在涨价幅度真的很多，所以近年如果真的有一些屋主觉得说，像我刚才这样算，哎，我涨500万，我只要涨10万，哎，欸，
差很多，
爽欸，
而且有一个重点，这也是为什么租市场遇到的问题是，现在大家不报税，很多原因就是这个400万免税。
对啊，
大家就是不想要在出售前有被出租的任何记录。
确实，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就是我觉得
越来越难，
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所以很多人宁愿空着，他不要、不要租。
嗯，
对，是因为他真的租掉了之后，他就没有这个400万免税额了，
是
差很多。
不过讲到这个议题，就可以直接接着我们下一则新闻，就是说，其实现在国税局会查，如果你真的要适用自用住宅的一个不管是土地增值税、房地合一税，或是你要用自用住宅的这个重购退税，
对
哦、基本上现在真的会查你是不是真的有自用哦，
他会去查水表。
没错，我这边有一个新闻，就是政府为抑制短期交易炒房，定了有房地合一税的高额税率，想要享有优惠税率的话，得要使用自用住宅且涉及自用连续六年，可有400万的免税额以及重购退税等优惠。重购退税简单讲一下，就是如果你原本卖掉的房子是自用的，那无论你先卖后买或先买后卖，只要你是在两年内做这件事情，那你买的那一间买到之后再连续自用满五年，那你所缴的自用住宅的土增税跟房地合一税原则上都可以退给你、哦、但是退有要件的、哦、就是如果是土地增值税要退税的话，它的逻辑是它要看你的、土地公告限值有没有，很多人会搞错以为是你一定要小换大，
没有，他是看土地的公告限值，前后两间房子的土地公告限值价差。
是，所以有可能你是室内50坪的大社区大楼，土地持分只有5坪，举例啦，然后你换成一个
公寓一楼，
公寓，对，一层一户的公寓，虽然室内剩30坪，但土地持分15坪，假设是这样子，那假设都在同个地段，都在大安区好了，原则上这样子还是全退土地增值税的、
哦、是啊、
因为这个是你原一定是土地变大，
就算房价是从1亿多的豪宅然后换到3000万的公寓，
它很奇怪，它是看土地，可是房地合一税就不是看这个，房地合一税真的是看你买卖价，但土地增值税是你一定要买的那一间的土地大于卖的才可以退、
啊、
如果小于就是不能退，但房地合一是一比例，就是譬如说如果你卖3000万买4000万，那你就是可以全退，但如果你是卖3000万买2000万，那你就是退2/3，
是、
哦、它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绕回新闻来就、
补充一下，是直接申请了就可以退。
好，这个我们之前有问过， 对，就是他会先退你，
对，他会先退，
可是连续五年如果你被抓到没有自用的话，
他会要
你
补税，
他叫
你
吐出来。
对，
所以这个是要很小心，所以有两个时间点可能会出事。第一个就是像这边新闻讲到的，你这个时候要申，你在卖房子的时候要申请这个自用住宅，
对，
国税局现在很严哦，他会，他不是只看你说空在那边，所以现在很多屋主像刚刚有提到，就是他觉得说哦，我真的不想要被房客报税，那我干脆就空在那边。
对，
好，你空在那边一样可能会被抓，你不是自用，
他会可能会来查水表。
对，最常见的是看水电账单。
对、
哦、水电账单很好查，就是你跟我讲说你
列举一下是真的有在使用，
你说你都有自住啊，可是你常年缴基本费，你不太可能跟国税讲说你都点蜡烛啦，所以就是这个基本上就是已经铁证说你没有自用。
对，
所以之前就有听到有人就会说，那我就是没事去开灯，没事去开水，有没有？每个礼拜去放水放一整晚，然后每个然后灯永远开着，基本上这确实是一个方法，所以国税局也知道，所以他现在开始用一个新招，这是我们最近听到了几个，就是第一个像新闻讲到的，他会看门禁记录，
对、
哦、他会看，他会问管理室说，哎、欸，那个几号几楼
有来住不、
欸啊、有没有来住啊，有没有门禁记录给我看，听说还会看如果是有车，有车位的，他会看你，譬如说现在不是很多 e-tag 吗，
对，
就直接开
e-tag 进出，
他看你进出记录、然后他会看，他会问管理室之类的。然后之前我们听到个案例是因为真的水电比较低，
对，
然后屋主说没有，我长期都出，我常常出国、这个真的是个超级错误的一个说法。你知道他查什么吗？
他就你不是进
出境记录，他看你出境，没有，你没有出国啊，
对
对，所以就是不要这样讲，不，我们不能这样乱交啦，但就是反正简单来说，现在抓很严，大家一定要知道，不是你不出租不营业就可以使用自用，以前没有抓那么严，
对，
原则上都会使用，现在真的很严格哦、包括像你申请土地增值税、申请这个自用住宅的时候的税率，或是当你要申请重购退税的时候也是。
欸，忽然额外想到一个话题，那个现在已经不流行了，但要是一两年前还可以在空屋里面放挖矿机啊，
这个电费会爆掉，但就
对，但相对来说，对，就是你的电是一定会
在看起来，那你水都没用也怪怪的。反正就是我觉得灯开着，水不要一直开着啦。就是，其实我一直有个方法，你把那个马桶的那个垫片有没有？
但那个哎、欸，那个很多，
我知道那蛮多，但就稍微弄开一点点，让它就是慢慢流，慢慢流，一整个月，其实水费看起来搞不好蛮合理的，
是
啊，就开几个灯这样子。对，可是如果现在真的会看那个门禁记录，这个真的
就没招了，
比较难了，对，比较没招。然后像我刚才提到，重复退税也是好，就算你第一间卖掉了，过关被认定自用，你下一间连续五年哦，
对啊，
你这连续五年一样，如果发生真的就是你出租被爆，那就不用讲。但如果你其实空在那边，然后到时候他又查一查，哎，你没有注册，他就叫你吐出来。
对
对，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自用住宅是非常难去执行的，最好是真的自住啦。
嗯，
那我们再接下来进入第四则新闻哈。第四则新闻在讲全台最大的海沙屋都跟卡位买盘赚翻，在地人表示资产翻倍。台北松山延寿国宅，如果大家不知道在哪的话，就是延寿街，我想一下，
延寿社区隔壁，
哎，民生社区嘛，延寿街，那是什么健康路？
但怎么现在才有新闻？那已经很久了，
其实蛮久了。对，就是号称全台最大海沙屋，其中这个 J 区都更在拆屋前两年出现了卡位买盘，以七八字头购入，总价不到3000万。在地房仲表示，如今该案已在动工，由过去的分配条件换算，报个3-5年成屋后，可卖超过6000万元，财富翻倍。那台北松山延寿国宅，它是大片海沙屋嘛？那2022年七月正式拆除，谈了10年哦，才谈成。那2023年4月，该案正式开工动土，新案命名为民生苑。哦，基本上是规划地上21层 SRC 住宅 ，SRC 最近也蛮红，因为现在地震真的太多，昨天一直摇。哦，那我家就很摇，我家是 RC 的。哦，其实 SRC 好像更摇，之前有讲过。好，不重要，反正就是现在要讲的新闻就是2020年的时候出现3笔买卖，哈，都未备注这个特殊交易，就是其实实价登录有时候会看到有备注
亲属之间移转，
亲属什么二等亲，然后什么员工亲友直接买卖，我都忘记它的名词了。成交单价落在74到84万元之间，在这些中介基本上讲说，这一定是特定投资买盘，知道有这个要都跟的案件拿出来卖，所以就是一报，然后等都跟翻完就可以翻倍很多。那事实上，台北市许多高价豪宅都跟案都有看到类似的案例，譬如说像这个敦南陵园在我们公司附近，
嗯，
就是那个国泰 KGS 那个，然后富邦逸庭，晴美蒲真成养。然后永生信义，这基本上都在我们公司附近，
对，
都有很类似的这个，就是在都更之前就有买盘卡位的一个状况。
我们身边有没有朋友有类似这样子？
有，第一个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之前有分享过，我记得现在那个已经翻起来，我一时间忘记那栋叫什么了，就是以前现在在敦化南路。市民大道口西南角落这个，
对，
以前那个叫彩虹华夏还彩虹大楼忘记了，那时候有一间6楼还是几楼的
在卖，
然后他已经要拆了，
对，
然后他卖蛮贵的，可是他还是
他就是卖未来价了，
但也还好，我记得他卖第一个为什么还好，他单价也没有卖到现在新房子的单价，我记得他可能卖140忘记了，
也很高了，
是，可是现在那边我忘了，那应该有180吧，然后重点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公设比的关系，所以你可能原本的权状40坪，你权利变换回来可能权状变不知道80坪之类的，所以你单价也涨，权状也大，所以其实那一定是翻倍。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案件不能贷款，因为已经要拆了，
已经要拆了，
所以你要有6-7千万的现金
玩，
但
不好卖，没有人要。
其实我觉得那个应该要有人买才对。
但是你换个方式讲，有6-7千万现金的人，他可以投资的标的物会非常多，
是，
他不一定要卡在一个不动产5、6、7年、7、8年，
是没错。但真的翻蛮多的，欸，
对啊，
就是真的翻蛮多。所以我们那时候一直都觉得那个案子是可卖，好像后来没有卖掉。
后来没有卖啊，因为我认真觉得你现在当然有点事后诸葛，但那个时候如果你进0050放着，
对，
你到现在涨价的那个一定是超过这个，
对，
还不用课税，
还不用课税，对，因为那个股票涨价，
你买房子，
对
的涨价幅度还要课税，
对，也是也是，但是好吧好吧，反正我是觉得那个是一个可以看的东西了，但我确实身边有朋友有类似的案例，就是我们当然不要讲谁了，也不要讲什么状况，但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房地产有资讯不对等嘛，
很多了，
对，然后
不一定有朋友，像我家隔壁，
那
新安河站隔壁首泰新有个2坪的，
2坪。
对，首泰新一，大家去看新安河捷运站5号出口出来，旁边有一个2坪的
土地，是不是？
土地，就当初不知道是某个政商关系的亲戚，
你说他卡位那2坪的土地哦？
对
啊，可是后来呢？
就是建商不买
哦，那不是超惨，
摆烂了。
那个2坪完全没屁用，
对，现在就围着。
哦天啊，
在那个斯基亚隔壁的那个巷子口，
哦，那个有，那个是，
对啊对啊，
在地那个是什么政商？
就是号称政商的什么亲远房亲戚怎样购买的，
是哦，
然后买来之后跟首泰开价要2亿买回去，
看
对，
两平两亿，
对对对，
一平一亿，
对，
看神经病、哦，
我记得啦，新闻查一下会
有、哦，天啊。
对，那个就后来继续摆着。
讲到这个，就会讲到很多题外话。就是我真的最近很常看到，就是因为最近都更很多。
对，然后、欸、我跟你讲一个新闻，哎、嗯欸，不是新闻，我小孩子的保姆、嗯，他们家在安和路嘛，已经是14楼的房子了，嗯，还是13楼，反正蛮旧的，30几年。他说，因为最近地震，那个管理员来调查，都更议员全栋通过。
我靠！
对，
直接都更嘞，
只是通过而已，还没有那个。
你说你保姆那一栋？
对对对，
靠，那栋他都更了。
没有没有没有，就只是先民调，大家
但大家都很有意愿，就但是看条件谈的怎么样就对了。哎、欸，可是光全栋同意这已经是很大
很难了，
很难了，好不好？
但我觉得那是因为最近地震，大家真的会给。
靠，那边哎、欸，那个地点那么好，
但他、
欸安和路嗯、
他之前有说，他们早期有建商来谈，是说他们那栋都更了，可以多卖两层。嗯，然后那两层的卖掉的钱够大家都更，但我觉得现在不够。
啊、
我那天跟他讲，现在不够了，
怎么可能只能桌盖两层？
不知道，
嗯，好奇怪哦。
对，
可是
反正欸、如果有建商有兴趣谈是哪一栋，再私讯我。
对啊，安和路二段现在很多在都更的案件呢、欸，像那个邮局那栋号称也都要都更的嘛，
對對對對，
然后旁边也在都更。对，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比较听到的案例是有一些要都更的老大楼，然后因为住户都很老了，
对啊，
然后很多住户会觉得啊，反正自己等不到，这讲的比较直接，但确实是，就他会觉得自己等不到，所以他干脆现在卖掉，所以也然后因为他现在卖掉，嗯，这个时候就要讲，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因为老人家比较一来可能没有那么懂行情，
对，
二来可能他也觉得哦，我现在卖那么多或坚持这个价格有意义吗？
先拿到手，
对，我先拿到手再说。所以有时候他会卖一个看起来其实没有到很未来价的价格，
对，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真的会有很多有
投机的，
嘿，也不要说投机，就是他是有机会嘛，可以投资的资产客就会来买这些。如果他有比较大笔的现金，或是他有闲置的钱，他愿意放比较久，他其实真的就会买这样子，就跟这些老住户买这样子的产品，然后就可能放个5年10年，
对啊，
我基本上对，基本上那个都是翻倍以上的一个价值，所以确实是蛮常见的。嗯，我刚刚讲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现在都更很多，然后你知道那个我最近真的很常看，我那天经过哪里我忘记，有看到一个，如果听众知道在哪里可以跟我讲，因为我真的忘记我在哪里看到，好像是新北市台北市、哦、反正就是一大片都更，然后它真的超大一片哦，然后中间有个小透天，很窄很扁的小透天，然后楼下有个羊肉炉，就一个羊肉炉这样子，
就是不都更。
然后对，然后那个超那个基地绝对，我觉得应该2000平，超大一块，
类似永春都更的那个。
对，可是看起来就是永春都更那个透天还有点方正，蛮大的，
对对对，
比那个小多，那个超小、哦是哦。然后它就是直接就是整片很完整，然后到它那边就凹一块，
就凹一小
块，对，就凹一超小块，那个真的是永世不能翻身呢、欸。
对啊。
也不要说勇士了，再等100年。
对 对, 對、
欸，再等100年，
旁边盖完的要再都更。
对，等你旁边的新房子盖完，然后好了，然后再100年又要都更的时候，你再一次这个时候才能参与这个。我真的最近超常看到这种，包括像两栋大楼，两栋新大楼中间卡一个小透天，罗斯福上有一个，好多这种。那个我记得松江路也有。然后我就在想说，这个到底是因为情感面因素而不愿意都更，还是你觉得都是钱的问题？
都有，
嗯，
我觉得都有。
我有建商朋友跟我讲，他觉得都是他听到都是钱的问题。
都是最近有一个新闻，我们没抓出来，那个什么桃园龙潭，嗯，当初在炒环保议题，然后让台积电不能来，
哦哦，对，
然后号称那个地主现在反悔说啊，当初都是钱的问题。
你看。对啊，
不然桃园本来
他本来用环保问题来讲，
对啊对啊对啊，
其实就是钱、啊，
就是钱啊。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我有时候看到这种，就觉得说，第一个我的问题是，我真的想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以前在做中介也是，就谈判有时候吼，你也是个赌博，因为你如果前端卡太死，搞不好建商一句话就说哦，那不要谈了。因为他已经不爽了，
对啊，
你这个时候要再拉下脸说，哎，没有没有啦，我愿意谈，人家可能已经不要了，那你就真的死在那边，
就死了，
真
的
死在那了。他真的，我真的有看过，就是板桥有一个案子，就是他把那个公寓切一半，哦，你知道，就是文化路那里，他把一个公寓，他那时候听到的状况是他那个公寓的右边的一楼还二一二楼忘记了，不愿意独更，但左半边愿意，公寓一层两户哦，他切一半。然后他把那个楼梯，因为楼梯这样不是会
保留，
他把它封起来、嗯，所以就变成一层一户的公寓了。嗯、然后左边盖新房子，
好惨。
对啊，然后你看那个要怎样，就是右边那边是要怎样，所以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不要跟人家卡那么死。
哦，对，然后我会觉得都更也有一个重点是，如果各位是不同意户，你不要不见棺材不掉泪，
真的、啊，
有的真的等建商开始盖了才要去找建商打。
有，最近之前就听他讲，
来不及
了，早就来不及，谁理你、啊？
人家那些图什么不可能重送的，
那个什么建造都下来了，
对，
他怎么可能会现在来跟你谈？
对，但一般人不懂。一般人就觉得，干人家真的要盖嘞，
盖到最后一刻才觉得你会跟我买，有没有？对，不会，人家就是
那就没有用。
建商已经执行，就觉得他就当做说啊，算了，他没有要，就是这块凹角就凹角，算了，他没有要管这个。你现在来跟他谈，他就是一句话不用，
对
他不会理你，
因为你真的贱价卖他，他也用不到了，
用不到那块要干嘛？
真的用不到
了，对啊，所以他就是就放着吧。
对
对，就所以这个就是很白痴的一件事情。而且我有时候真的常常在想，就是我不知道是新闻都没报，还是真的没有都发生。但真的这不会常常发生把不同意户 给处理掉的事情吗？
台湾太安全了，
是吗？欸，这利益好几亿好几亿的，真的不会有，就是我那天就在想，
欸，你换个方式想，也许biang掉了人更多，
我的想法比较邪恶，我在想说会不会是晚辈把长辈biang掉。
哦哦哦，
因为晚辈可能 OK， 长辈在那边卡，
对，
因为我们把biang掉之类的。因为台北市之前就有发生biang掉的案例啊。
对啊，
中华复兴
那个钻石啊，
对啊对啊对啊 ，Diamond Tower 啊，就biang掉了，所以我就觉得，嗯，怎么没有更多看到的案例？应该我也不知道，如果有那个听众有，其实听到身边有被biang掉的案例的话，对，可以跟我们再分享看看。
再来第五则新闻，房子公设比越低越好，专家指出有这三点要注意。随着公设比越来越高，低公设比的产品容易抓住消费者的眼球，但实际上真的如此吗？专家指出，其实低公设比并非样样好，如部分屋龄较高的中古屋，虽然公设比比较低，但恐因为公设太少导致住宅品质一落千丈，而部分主打低公设的新建案单价可能暗藏玄机，买了其实更贵，建议民众出手前做好功课，避免落入单纯的数字游戏。真相一，没公设不等于零公设比，许多买房的民众号称买到零公设的案件，屋龄较高的旧公寓或者是大楼，但这样子的房子不代表真的没有公设。由于早期法规未完善，因此不少建商会将梯厅纳入主建物一起登记，导致建筑物面积实际来说是缩小的，民众实际看屋后才发现使用面积没有想象中大。
嗯
，OK，
这个真的要讲，这边可以先补充讲一下，这个超常见，然后其实超多人不知道，就是
你以买老公寓来说，很多就是含梯间啊，
大家都会以为公寓没公设，
对啊，
错，这错的啊。比如说假设你看，它其实中介的那个，因为现在中介都蛮透明的，所以对，所以你会看到他一定会把那个藤本的那些评述写出来，还有写成主建物、附属建物，反正公设的部分，这个时候会有比较常看到几个，一个叫做未独立标示，
对，
未独立标示的意思是他没有写他几坪，
对，
但不代表他没有，像这个时候你要搭配看格局图，就是说很常看到的老公寓的格局图是，你看他的房子方方正正，
左下角有一条，
哎，有一条写梯间，
对。
对，或是你其实现场看也看得出来，你可能看到门进来之后，最常看到是门进来之后，然后不管左转右转，反正就是有一到那个餐厅的位置的时候会凸出来一角，也就是说你门间那边是凹进去一角，那个其实都是你的梯间，只是就是说你买主建物加附属建物可能32坪的全幢的公寓，但实际上里面占了可能29坪，可能你的梯间两三坪是楼梯间，所以这其实不代表没有公设，这是叫做未独立标示。另外一种叫做未登记，
对，
哦，未登记
未登就赚到了，
真的就是没有，就是像最近我们看到的案件，就是它是15坪主建物加附属建物，它的公设是未登的，所以它真的主加附是15坪，
对
啊，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哦。所以未独立标示跟未独立登记是完全两码的事，不要再以为说今天你买公寓就是一定零公设，其实这是错误的。
但再讲一下，以中介市场来说，如果公设是未登的社区比较大的，其实周边的中介应该都会知道，
原则上会知道，
所以反映它的平单价应该就会比附近行情高一点。
像我记得忠孝复兴那个三段217217巷跟二级巷，我突然忘记，反正就是那边有个什么忠孝名人巷。
哦，华美啊，
华美啊，对对对，华美好像也是嘛，就是那个仁爱圆环那里，就是它是未
登
记的，
对
对，所以就是它实际你看的坪数全幢真的是室内，
对
啊，但如果它是写未标示的话，很常见的是未标示，所以有时候你其实会看到买公寓是有公设的，
对，
但大家不要觉得哦这很烂，没有，它只是把 公设标记出来而已了。对，所以其实权状也没变，他可能本来是写30坪的主建物跟2坪的附属建物，32坪，他如果独立标示出他的公设之后，会变成28坪主建物、2坪附属建物跟2坪公设，其实一样，
对，
权状没变，所以其实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就是好像赚到或是赔到，是不会的。
OK， 再来他有写出真相二是公设越低越好，住宅品质可能是会更差的，公设比低的建案很有可能在规划上删减一些休闲活动上的相关设施，从住户的品质来看，公设比越低代表社区内的公共设施越少，比如说健身房啊、家庭教室等等，此外也有可能会是梯间或电梯与大厅空间偏小导致的。
简单来说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也觉得公设比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大的重点是看基地面积，
啊，
真心觉得
分下来，你知道我之前我印象蛮深刻的，我去看那个灵光里面那个，
哦，
有一个超大的那个，
我忘记那个叫什么了，
红埔什么的，
红竹，
哦，
红竹
新
义，红竹新义，
对，那个时候因为它好几栋连在一起，
那时候才卖90几万，
对，所以它公设比30出头而已，
哦，真的，哦，还不错，
不高，
以现在来讲，
因为它基地面积真的太大了。
对，
它那个时候我最心动的一个东西是地下室停车场有一个公共洗车区，
哎呦不错，哎，
这不错吧，
你说可以拉那个然后投币那种的，
哎，我不知道它最后不用投，应该不用投，
就可以在那边洗
车，对对对，就是
蛮好的，
自己社区停车场有一个洗车空间，然后公设比30几%，这就真的是基地面积够大的案子才可以，
就大家可以除下来。然后我这边也想讲，就是我其实真的比较推荐，如果真的可以选择，应该说如果讲极端值好了，千坪基地，然后哎，不要说千坪了，像那个红竹王3000坪基地，
啊，
忘记了，3000坪基地分好几栋，跟100坪基地一栋，我宁愿买大的，我真的宁愿买大的。我说大的
社区，
就是对大的基地面积，除非它是大的基地面积，像整栋全部联动在一起，一层20几户，
哦，那就很麻烦，
那就很鸟。但如果它是有分栋的话，因为第一个，大的基地面积公设一定齐全很多很多，
而且是大家公摊，
对，而且因为户数比较多，所以大家公摊，
对，
所以就是管理费也不会多贵，
对，
有可能譬如说你整个社区有不知道，500户，可能不
知道户数少的有游泳池，那个要缴多少管理费？
户数少我没有看，我几乎没看过游泳池，除非是豪宅，
对对对，
豪宅有啦，对，可是像我真的遇过，我们自己公司就有案子啊，就是小基地可能百坪吧，我忘了，然后盖7层楼，一层两户，顶楼还是一层一户，所以我记得好像总户数才啊，哦，忘记了5、6户。
对，
然后在台北市，然后有管理员，哎，他一个月的管理费要7000-8000块。
对啊，
对，7000-8000块，请一个日间管理员跟一个收垃圾。如果你不想要付那么高管理费，抱歉，没有管理员。
对啊，
我还甚至看过，连收垃圾都没有。
对，
坦白讲，有点鸟。
有一些新的社区是这样，
因为
尤其那种
啊，
围老独更的最容易这样。
对，这种小基地
社区太小。
对，然后所以就然后可是公设比也其实没多低，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案件就会变成说，你公设比也有个30%多，然后你没公设，就是你没有任何公设，连一个小小的健身房，你可能连一个大厅都没有，
对
对，然后没有收垃圾，没有管理员，公设比照高，然后管理费还是爆肝贵，因为你还是要付那个维护
梯
间电
梯啊，
梯
间清洁，啊，
对，所以我其实真的觉得这种案件蛮烂的，我自己觉得就是看整个基地面积的大小去选，然后再看户数，所以
点真的超级好啦。
可是如果是这样，我觉得，
但有的选的话，当然还是选大的。
对，如果就算他点再好，我觉得这种围绕案件，在当地那个区，我觉得他还是会是相对有点扣分的。
对，
对啊。
再真相三，低公设比新案可不代表室内面积都大。若不是买中古屋，主打低公设比的新建案下手呢？专家指出，这类产品虽然因公设的种类较少，导致公设比下修，但可不代表民众买到的室内面积就会比较大。有不少建商会在附属建物的阳台上动手脚，像近年来政府大力推动的绿建筑、流行规划大阳台、景观阳台的设计，且可避免计算容积。对于大坪数豪宅来说，深度3米以上的阳台是一大优点，有垂直绿化的效果，在家也可以享受绿意的空间。但对于小两房的案子来说，阳台不能用于日常起居空间，但面积却有可能比室内的主卧室都还大，导致公设比虽然低，但室内面积却没有比较高，公设比房屋面积还大的情况发生。
我跟你讲，这个是我最想讲的一个议题。我跟你讲，这个超多，这超多。
我没什么看，所以
没有，我蛮常就身边朋友在看房子，这种超多的。你知道附属建物是免计容积，
我知道，我知道。
对，但这就很吊
诡，他就灌给你了。
对，因为附属建物可以算你的室内，
对
对嘛。一般来讲，我们算公设比都是
主家
啊，嘿，都是权状除以主家附嘛。譬如说权状30坪，主家附20坪，
对。
那你这样子是不是就是大概3成？
对，
33%的公设比，对嘛？
对，
可是你这个主加附20坪有可能是12坪的主建物加8坪的附属建物、哦、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算容积只有那个12坪，逻辑大，我不是建筑师，但大概是这样。我跟你讲，没有，我真的很常见，我最近才听到身边的家人买到的新房子就是这样，他买三房，然后前后20坪的小二加一房，其实就是硬隔三房那种，然后有前后大阳台。我跟你讲，我真的超多，我看过至少5-6间类似这样的房子。
对，
嗯，前后大阳台。然后因为现在新房子也不能外推掉啊，
对啊，
所以它就是
就是买那么大的阳台，
对，就超智障的。就是真的，你的阳台看起来就像这个新闻讲，阳台比主卧还大。
对，
然后要干嘛？但这个其实是讲直接点，就是一个有点
灌
数字的一个做法，所以你有可能因此会看到觉得，公设比蛮低的。可是你其实因为公设比，就像我刚才前面提到，它是反正就是它的室内使用面积的算法，我知道了，很多时候他们会算个什么得房比哦。
哦，对对，得房率，
得房率，对不对？就是你的得房率的意思，就是你的号称室内使用空间跟你的总面积、欸、就是你的全幢面积的相比，这得房率就有含到这个附属建物啦。对，所以它就感觉上你的室内空间好像大，可是其他都关在阳台啊，实际上你又不能睡在，你逻辑上应该不
能
睡在阳台，
除非真的像591有那个租阳台。
对对对，可是你又不能外推嘛，所以就是变成说，我真的看过很多这样的房子，是它室内会变得超诡异的。所以我真的很奉劝大家，我也很觉得这个新闻讲得很好，就是不要完全陷入这个数字游戏，不要只看说哦，公设比好低哦，好赞，要去现场看，你要看一下它的这个主建物附属建物的比例以及合不合理。
对啊，
你小两房，然后你前后
大阳台，你真的住豪宅大阳台是很爽
啊。 OK 啊， OK 啊，可是你小两房，你已经室内剩20坪，然后前后阳台5坪，
对，
干嘛？你室内剩15坪，
超
惨。对啊，我觉得说真的，两房我觉得一个工作阳台2坪就已经很好了吧。
对，
对，你还要以20坪来讲，你还要18坪的室内空间，2坪阳台够用了啦。啊，你30坪的大三房，你说有个前后阳台加起来个5坪，还行啦，
也很不错，
还行啦。 对，室内还25，可是就是真的现在很多这种变态变相的这种奇怪的产品，所以大家真的要睁大眼睛。
嗯， OK， 那以上就是本周的房产周报啦，希望本周整理的内容有对大家有所帮助。那我们一样刚开头讲到的，我们会持续恢复努力的周二更，那也谢谢各位听众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跟我们敲碗，希望我们赶快维持更新。
没错，大家可以再度的养成习惯，每周一四。当然最近有可能还是会短期内的一些波动，就是不一定会完全准时，但是原则上大家还是可以养成习惯，每周一四、可以就是固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请记得，就是如果有租赁、包租代管、社会住宅或是任何房地产相关的需要服务的地方，都可以找我们的新品牌
是、
全居。我们现在已经叫全居了。那我们是服务，原则上就是双北市这个专业的租赁服务团队，但
是
如果双北以外的话，我们也有一些资源可以帮大家做介绍。
嗯， OK， 那以上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好，拜拜
拜拜。